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想我新年来到这里之后，我继续讲这个基甸啊。那你问我说为什么要讲基甸？我告诉你说，基甸是一个我喜欢的人啊，喜欢。因为这个基甸在人看来呢，他是个弱弱的人，他自己看来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无用的人，没有什么能力的人。但是呢，神却用这样的一个人啊，这样的一个人。我讲这篇道的原因，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看一个人他的信心之旅。你知道我们可以看圣经中很多人他的信心之旅，比如说我们看大卫啊，大卫从一个牧童一直到最后一国的君王，他的信心的成长，你要读这个撒母耳记，你要读很多，是不是？他的一生你能看到啊。可是你知道在圣经中有很多的真理呢，你不需要读太多的地方，他就在几件事上，就在这个基甸，他从一个在酒榨里面酿酒的人，到最后带领以色列把这个米甸人打败，他就这么短短这个，所以你知道神他的真理呢，有时候就在短短的这么几件事情上，他一再的告诉你，这就是人生命成长、人信心长成的原因，就是这样的。那我今天的题目呢，是从这个基甸。看神他的作为，就是看神这么用短短的时间，这么一种浓缩的篇章呢，能把一件事情讲清楚。那这个是我要想跟大家分享的啊，讲来分享。而且你会看到这个基甸他的信心跟我们的信心呢，说是很相似，很相似的。他就是高高低低，反反复复的。但你知道神他就用这样的高高低低，反反复复的，在浓缩的篇章里面，能看到我们一生所信心所要走过的路程，信心之旅。这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这个啊基甸的这个啊经文在这边。那么我们上次看到呢，以色列民啊，他们在这个他们受这个米甸人的这个压迫啊欺压，那么神呢就呼召这个基甸啊，带领以色列民反抗这个米甸人的这个欺压啊欺压。那么在第六章，就是我上次讲到的里面呢，那我们看到几件事情，就是神他的恩典，神他的呼召，那么就临到了这个基甸啊基甸。那么他是一个在人看起来是个弱弱的人，那在他自己看起来呢，就是没有用的人啊，也没有能力的人。可是你知道神他不看这些，神他不看别人怎么说。神有些不看你自己怎么看，那神怎么说呢？神称他为大能的勇士，他自己说他是一个胆小的人，没用的人，但神称他为大能的勇士。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一件事情啊，讲到一件事情呢，神看人，他不是看我们，首先不是看我们能不能，神看我们不是看我们能不能，而看我们是不是。假如说你是，你就能。所以神说你是大能的勇士，因为他是大能的勇士，即使他自己看他自己不能，神说呢，你可以带以色列民打败这个米甸人啊，这是一件事情，不是看我们能不能，是看我们是不是，我们是，我们就能啊，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呢，那么神也借着基甸在他自己家里面，把家里面父家里面的这个拜这个巴利的这个祭坛呢，给他毁掉，因为在家里面的来建立他的信心，像我们今天讲的，在家里面做 homework 啊，做 homework， 在家里面的家庭作业呢，把这个啊，把这个巴利的祭坛给他除掉，建立他的信心。而且接下来呢，神又用了这个羊毛这件事情来印证，他就是神拣选要带领以色列民这个打击这个米甸人的领袖。那在这里面一个这个神迹呢，就是有一天呢，他要神说，你把这个羊毛呢，把羊毛呢，在这个干地上，让羊毛就是羊毛上变湿。那第二天呢，他也非常就要说，这样还不行，还不能印证。那你把这个旁边的地都变湿，然后呢，让羊毛呢就是干的啊干的。那么神也怜悯他，我想有的时候我不能像这个基甸这么祷告的哈。那上次我讲过就不讲。那神在这件事情上呢，也应允他了，那么他就去啊，他就去这个啊，应允他，他就看到了。那么从这些事情上，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对神的恩典在基甸的身上，神也怜悯他啊，怜悯他。那么基甸对神的恩典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顺服啊，就是顺服啊，神顺服。 那么接下来到七十第七章开始的时候，就是侯弟兄刚刚带我们读的呢，那就是即便他带了这个32,000的这个能打仗的人呢，就来到了这个哈利泉这个地方呢，就安营在这边了。那么这个米甸人呢，他们就在这个北面这个摩利冈这个地方呢，他们也安营，所以就两军就对阵了哈，两军对阵。那么假如说我们以前讲到的这个基甸，他在他的父家里面捣鬼在巴黎，这是我们讲这个轰炸是叫家庭作业的轰炸。那么现在面对这个米甸人，那是这个征兵征刀征枪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试验，那是征刀征枪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考验啊，对于这样的一个试验呢，那么首先是这个基甸呢，就把32,000人呢就放安营在这个哈利泉这个地方。他面对的这个米甸人有多少人呢？32,000比多少人呢？有135,000人。如果你头脑快，你算数快，说米甸啊基甸他们的士兵只有米甸的人多少百分之多少呢？可能25%还不到，差不多就四分之一。那么啊，这四分之一的人在这个米甸人面前那是微不足道的。你知道，就打仗里面啊，这个军事家打仗，你知道打仗要带多少的人才有60%-70%的把握才能打胜呢？一般打仗的军事家说，他们要有把握才去打仗的。那么我这个带兵的人数要多少才能把对方这个打败，能有60%-70%的这个把握呢？他们要4倍-5倍的人。那这个基甸只带了还不到人家1/4的人啊，去面对这个啊，面对这个啊，面对这个这么强大的敌人。那么你看到在这时候，基甸他的啊，这个基甸他就随着顺服在这个，因为在还没有打仗的时候呢，这个神就对他说的说，你带来的32,000是太多了啊，太多了，你要把这个人减少啊，把这个人减少。那么你看这个基甸对神他这个命令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呢？他以为说，主啊，什么我没听错啊，我们才带了人家兵的1/4的人还不到，你还要我把士兵给减少，你没搞错。可是这不是基甸他的反应，那基甸的反应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对神的顺服，他对神的信靠。这是基甸他的可贵之处在这个地方。我刚刚讲过，有很多我们讲信心的旅程，我们的信心之路呢，那么在很多地方浓缩的地方就在这方，让我们能看到。那么这个基甸他对于神的信靠，他对于神的顺服，就立刻就反映在这边。神说你带的士兵太多，那么他就说好，那要怎么办呢？啊，神说呢，那么凡是这些惧怕胆怯的人呢，他们可以离开到基列去啊，基列去。这件事情是这个在这个以色列民中成为一个规定、一个规矩的。如果你看这个在生命记的20章第8节，那么摩西告诉以色列民，他们是在打仗之前有个这样的规矩，就是百姓的这个官长呢，可以对这个士兵这样说，打仗之前他可以这样说。假如说呢，正在这个生命记的20章第8节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也就是说，打仗之前，以色列的这个官长呢，可以告诉打仗的百姓说，如果你害怕的话，你今天就不要去参战了，你可以回去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原因是说，如果他们胆怯的话呢，你知道，如果一个人胆怯，他可以影响旁边的人，就像传染病似的，感冒似的，他可以影响旁边的人，旁边的人他们也胆怯，就整个军队就心就散掉了，那怎么能打呢？所以这件事情呢，在摩西这个给他们的律法里面呢，就讲说，打仗之前你可以宣布，谁胆怯谁惧怕你可以回去，那么就是有胆量的不怕死的就可以留下来啊，留下来。那么这么一说，你会发现呢，居然22,000就离开了啊，只剩下10,000了。那么这10,000呢，那么他们是不胆怯的，是不害怕的，也是不怕死的人，剩下的一万。可是就剩下这个10,000，神对这个基甸说呢，人还是太多啊，还是太多。那么这个人还是太多，那这个 这个基甸他就问他怎么办呢？那神其实不仅告诉他人还是太多，而且神还想出一个办法，怎么样让这些士兵呢来减少？那么减少到多少呢？就是减少到后来的是300人。那么神告诉他一个理由，说即使有这个10000人，他们去打的时候呢，那这些人他们还以为说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是13500000人。那他们就是靠他们自己的手，他们的力量把这个米甸人打败的。所以说为了这些民众的缘故，为了我的名的缘故呢，你再把这个再减少。那么怎么减少呢？那么神就告诉他啊，告诉他呢，你带他们到水旁，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然后呢，他说我指点谁说这谁给你可以同去的，就可以跟你同去。如果这些不能跟你同去的呢，我指点说不能跟你同去的呢，那他们就不能去啊，他们不能去。所以神告诉他们一个这个，神告诉这个基甸一个标准，那是什么标准呢？啊，什么标准呢？他说呢，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呢，要使他单独站在一边。那另外呢，假如说这些是跪下喝水的呢，也要让他站在一边，他站在一边。那么结果有300人呢，他们就是手捧着水呢，用舌头来舔水。如果你养狗，你看到这个狗，它能用舌头来舔水就喝水进去了，它是把手那样捧起来呢，然后舌头舔水，他们是站着的。那还有其他的人呢，他们就到了水旁呢，他们就跪下来呢，把这个头呢就低到水面上，然后呢在那边喝水啊，在那边喝水。你会问说，为什么神要选这些站着用手捧着手，然后呢捧着水，然后呢来舔水的人呢？那一般解经家怎么说？他说这些站着的人，首先他们都是很勇敢的人，这300人跟其他剩下的这些人都是很勇敢的人啊，很勇敢的人，不怕死的人。不过他说这些人呢，他们是格外的积极，他们站在那边，他们是站着喝水，所以他们是一个机警的，他们是反应灵敏的人啊，反应灵敏的人。那解经家这么说啊，解经家这么说。那这个有些解经家呢啊说呢，其实不能这样说，这些站着喝水拉手捧着水喝就算机警的。那这些人他们要去拉水，他们也首先要给蹲下来，然后把手那个到水里面来捧一下，然后呢你喝完一点点有的还漏掉，你还要再捧一下再捧。所以呢你也不能说这些站着这个喝水的就一定是机警的，一定就是这个警醒的人。不过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说法呢，神就用这个办法，也许正好就是那天呢站着用手捧起来喝水的就是300人，然后其他的人都是跪着喝水的。神就用这件的事情选了挑选了300人啊，就那天就是挑选了这个300人啊，这300人。那么神挑选了这300人，然后呢让他们跟着基甸去打仗。那我读到这300人的时候，我也只想，那我想起一件事情啊，想起一件事情，就在希腊古代的时候呢，在希腊有斯巴达克，那也有一个300人的勇士。我喜欢的故事原因是什么呢？我在美国这边读 PhD 的时候是在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就是在那个伊斯兰省的密斯兰州立大学，他们学校的那个叫 Mikes， 就是学校的那个绰号呢就叫做 Spartans， 就今天翻译中文就是斯巴达克。那斯巴达克是在很早在古希腊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希腊它的城就是一个城就一个国家，所以那个是叫城邦国家。那时候希腊还没有统一起来，所以有许许多多的城邦国家，包括斯巴达克它就是一个这个城邦国家。那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勇士，好像叫 Spartans 就斯巴达克斯。所以这讲到这是在这个公元前这个480年的时候，古希腊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比我们讲这个基甸300勇士呢还晚了快700年，因为那是主前的公元480年。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发生在主前1100年，就是基甸这个时候啊，同样是300人的故事。那么讲的是件什么事情呢？在那个时候呢，这古波斯帝国呢跟这古希腊经常打仗，那经常打仗，这个波斯帝国曾经被打败一次的时候，他要征服这古希腊呢，所以这亚达薛西一世呢，就是这个圣经中讲亚达薛西一世呢，他就带领了兵，那个时候带兵呢大概是有5万到10万人， 具体的大概在十万人左右，不仅有陆上的，而且有海上海军一起去攻打这个希腊，因为希腊真的是岛国啊，岛国，所以陆军跟这个海军一起去打。那么陆军要经过一个地方呢，那个地方呢叫做温泉关，那个地方那是通到希腊的唯一的通道，温泉关的那个地方，那个希腊名字它叫 Thermopylae， 叫 Thermopylae，Thermo 就是温泉的意思。Thermopylae 就是那个城一个关，那个地方是非常险要的，是这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但是那是必须要通到这个希腊的那条这个古道那个地方。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斯巴达克斯巴城市呢，在这个当时的国王带领下呢，就300人在那个地方，300人守在那个险要的关口那个地方呢，居然把这个几万人，甚至快要10万人的这个亚达薛西的这个士兵呢，这个就阻挡在这个地方。不过那天打仗呢，你发现他们阻拦了这个亚达薛西王府，这波斯帝国这个军队呢，但最后的300个人都死掉了，连带领他们的国王也死了，所以在历史上才会有300斯巴达克勇士在那个地方。这些人是非常勇敢的人，也非常健壮的人啊。正是因为他们在那边守住了那段的时间呢，以至于这个希腊他们的海军呢有时间能集结起来，最后呢是海军呢把这个波斯帝国的这个海军给打败了。那么这个之后呢，那这个波斯帝国就是一阵啊，这个不能再振作起来。最后呢，这场战争呢是波斯帝国是失败，那么古希腊就把这个波斯帝国也给这个征服了啊，征服了。那么是讲到这个，那今天我讲这个故事呢，那场战争也正好是300人。那么那场战争300人呢，最后的一个都没有活下来啊。虽然那场战争是胜利了，一个都没有活下来。如果你看今天，即便他带了300人，可这300人呢，一个都没有死亡，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这个300人有损兵，才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建造起来，可以丢下起来的。一次的试验是完全不够。假如说有一天，当然不是一次的试验，那是个非常特殊的试验，是让我们可以记得很久的，在我们心里那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但是呢，一次的试验是不够的。假如说有一天你就说哇，神帮助我了，然后从此以后我信心之路是一帆风顺了，那我告诉你说，我的经验不是这样，旁边的弟兄姊妹经验不是这样，基甸的经验也不是这样，圣经中许许多多信心伟人的经验他们也不是这样的。因为信心是靠许许多多的这个试验才被建立起来的。那么这一次呢就是神用减少士兵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来建立基甸他的信心，好，基甸他的信心。那么第二件事情呢，那么神要干预这件事情的时候，神也说得很清楚，他在7章2节说，他说呢，为了避免以色列的百姓用他们觉得能以少胜多，因为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神说把他们交在这个基甸，把米甸人交在基甸的手中，那知道说仗还没有打，就知道说这场战一定是打赢了。那么基甸他知道，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也就是说，你看我们就是以少胜多，那是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把这场仗打胜的。所以神为了以色列民他的信心的缘故呢，啊，信心的缘故呢，那么给他们一个这样的试验啊，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试验。那么也只有一个凭着信心打胜仗，然后一个没有能解释的样的事情，就是没有人能解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才让我们对神啊，对神有这样一个信心，才能让我们把荣耀归于神啊，荣耀归于神。我上次跟大家讲过，我们教会最近买了一个新堂啊，买一个新堂。那新堂也其实也不便宜，因为这新堂要这个600万啊，这个600万。我们当时出的是570万，但是还是买不到，要出了600万。那我们教会呢，也只有这个150个大人，那时候买堂是150个大人。150个大人就80万的建堂基金啊，建堂这么多年省下来80万，我们也没有买一块地说我们将来买出来以后再去这建堂，或者先买这块地以后呢把这块地卖掉然后再去建，没有这么做，就80万的建堂基金，然后150个人，然后我们说这有个 六百万的这个堂会在那个地方，犹太人堂会，其中你们弟兄姊妹有些去过，那你们这个礼拜要去上这个梁院长的这个神学课，你们可以在那边就能看到。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这个啊，相当大的一个挑战，很大的挑战。一百五十个人，只有八十万的建堂基金，我们怎么去这个啊筹款，怎么去买这个堂？那我们也是借着祷告啊，借着祷告，弟兄姊妹同心祷告。我们甚至也围着那个会堂那边，这个来围着会堂祷告。那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说，这一切的事情是靠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把这些交在神的这个手中。所以我自己在看说，我们从那个时候告诉弟兄姊妹说要，我们要准备要，不管是去银行贷款也好，弟兄姊妹借钱给教会。弟兄姊妹奉献给教会，那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他们就借后哎快点弄好给这个教会，那这是要信心的啊，要信心。就一百五十个人，我们要筹到这个总共要六百万啊。所以我自己当时我负责这些筹款这件事情，我就记下来说，我们从哪一天开始向弟兄姊妹报告我们要买堂，买一个什么样的堂，然后呢最后呢我们说要筹到四百万啊，筹到四百万。最后筹到了那一天呢，我看了一下呢，三月五号开始，就是四个礼拜之后。其实第一个礼拜我们筹到的是两百五十万左右，四百我还差一百五十万，第一个礼拜过去了。那么等到四个礼拜过去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不仅仅有四百万，而且超过了四百万。那是我讲的 plan， 不是说非常立刻就要解决，因为我们要到八月才 closing， 那我们是要 pledge 就是弟兄姊妹认捐啊，认捐。那他有的是弟兄们乐于甘心乐意的奉献，就是给教会了；有一些是他们借给教会的，那我们将来要还给他们。那这个两个加起来呢，而且超过了四百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这件事情之后呢，有很多外教会的牧者到我们的中间，然后还有这个弟兄姊妹他们分享。然后还有我们社区里面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因为这个堂呢，这个空间呢，当时他们问这个中文学校说，犹太人要卖这个会堂，你们不是要一个社区中心吗？那你们想不想买这个呢？那中文学校人的好多，他们光车子就是在那个地方，光在高中里面一百五十辆车子还停不下，你知道他们人是很多的哈。他们说他们不能买啊，他们不买这事，他们买不起这个。结果就到了我们，所以社区的人一看到这个教会，就一百五十个人，就八十万的这个建堂基金，去筹款买这个六百万的这个会堂在这边。这些朋友们他们心里面也非常的惊讶，啊，非常惊讶。那么有一件事情，大家都说一件事情，说这真是件神迹奇事在你们中间。我相信于牧节牧师也曾经到过你们啊。他说你们这胆子真大，因为那次他来讲到时我告诉他你要来鼓励我们啊，告诉我们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啊，他在台上说你们教会胆子真大，他说你们的胆子比我弟弟他们教会胆子还大。他弟弟是于洪杰牧师那个教会于洪杰金的，说他们还没有像你们这么这个按比例来说，他说你们胆子大，但是我们说不是我们胆子大，那是因为在这个中间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在我们中间行了神迹奇事，他为我们成就，他在弟兄姊妹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做让我们弟兄姊妹甘心乐意的奉献，甚至呢，他们就是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借红和这种弄，也来帮助教会，最后把这件事情做。所以一件的事情，当只有人不能解释的时候，当人就觉得惊讶的时候，你才会把荣耀归于神。靠着借了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号，正是在这里呢，这个神为了以色列百姓他们信心的缘故，就用三百人去打败三万两千人，开始第一场的这个那天晚上的进攻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啊，这是在这边啊，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我们接着回到这个基甸的故事这个里面去呢，啊，我基甸呢，我相信当基甸他们安营在这安全地方的时候，这个米甸人他们也不傻，他们也有许多的探子在这个周围啊，探子在这个周围。你知道这个基甸那是三万两千人中间有两万两千人，最后只剩下三百人的时候，你发现这些几万人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说这些探子他们也没有看到，觉得说奇怪，为什么跟我们打仗还有这么多的人从营地就那么走掉了，就回去了，他们要做什么事情？他们是害怕了吗？他们是不打仗他们害怕了吗？我相信啊，相信呢这个米甸人的探子看到了这件事情。那你知道米甸人看到了这件事情，那基甸他心里面会怎么想呢？我们圣经上没有说基甸他心里面怎么想，但是你看神对基甸所说的话，你就知道说基甸他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因为这个在那天的晚上呢，就只剩下300人，那天晚上那神对基甸说，他说起来下到米甸的营去，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了啊，这是这个第九节这边所讲的啊，交在你手里了。那么他下到这个平原去的时候，那么神在这边告诉一件事情，说现在就是行动的时间了，只剩下三百人，就是那天晚上要开始行动了啊，开始行动了。虽然这是一场人看起来打不赢的仗，但而且是神允许他的，可是人还是要行动。神允许说要给你们把这个米甸人交在你手里，你一定要打败他，但是人必须要行动，人要有行动的。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听到有些的牧道友们，他们对基督信仰不太了解，所以他们也看到有一些的这个弟兄姊妹，好像这些人好像信了主了以后呢，啊，这些人好像他们什么事都不想做了，而且嘴巴上还讲了一句话，反正我就把这事交给神了，哈哈，交给神了，所以他不做事情，在那边拖延呢，就说，哎呀，反正这个事交给神了，然后神会做这件事情。所以很多的慕道友看到这个这样的基督徒，你看，他们信了耶稣，好像他们什么都没有了哈，什么都不做了，然后就好像懒散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借口，很好的借口，你知道我是信靠神，我对神有信心，神会来帮我做。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有一些慕道友他们所观察到的，是我们要反思的。一个有信心，是一个信心在上面，一个信仰平衡的，我讲是信仰平衡的基督徒，首先他们会对神有信靠，他们会对神有信心。同时呢，他是一个有行动的人，神告诉他要行动了，他就没有拖延，没有耽搁，就立刻去行动了。这就是这个基甸啊，这就是基甸。那么这个我们不仅仅看到在基甸身上是看到，其实圣经是有很多很多其他圣经中的圣经中的人物呢，其实他们都是这样的啊，是一个在这个信仰上不走极端的人。那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你从基甸身上看到，他对神是完全的信靠，他对神是完全有信心，他对神是完全的顺服。然后神说呢，起来，现在是时候了，他立刻就起来，然后呢就带兵就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哈，这去做的时候呢，那么你知道这个你要带兵打仗，真刀真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基甸他原来是一个农夫，他是一个农夫，怎么能成为一个带兵打仗的元帅呢？你知道带兵打仗不容易的，带兵打仗，假如说你是一个这个战场上的这个指挥官呢，那你应当是一个冷静的人，也应当是一个沉着的人，而且呢是一个这个果断而且是坚定的人。而且你这些的冷静、沉着、坚定、果断，不仅在你的话语上要讲得出来，你在你的脸部的表情上是这样的，而且在你的心里面也应当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你发现在基甸他的心里面，他是不是这样的果断坚定，就没有一点的疑问呢？你会发现基甸他心里面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神对基甸说是怎么说呢？这是第十节，他说呢，他说坦若你怕下去，他说坦若你怕，假如说你怕的话呢，那你可以呢带着你的仆人一起下去，下到这个米甸人的营中，那有一件事情会发生。那么接下来这个基甸他就下去，假如说基甸他不害怕的话呢，他根本就不用下去，他说哇，你反正把这事情交给我，完全我没有点害怕，我就带兵打去了。他没有这样，他心里面还是有一些的胆怯， 所以呢，他就派跟仆人呢一起下去了。知道神他我们的神他这样的爱人，他对我们这样的好，就在这里上就看见神他怜悯我们，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不仅仅啊不仅仅这个在顺境中他帮助我们，他在软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不断的给我们应许。那在这个第九节里面讲到说，我已经把他交在你们手，他们交在你手里了。神对他说了几次，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里，我已经把他你必须要带兵把他们打败，讲过几次呢？你到这个时候神已经讲了第四次了。哎，你说怎么是第四次？这么短短的故事就讲了第四次了，你回去去看。所以我就说一个好的圣经的很好的圣经的篇章，我很喜欢就把圣经中的真理在那个短短的时间短短的篇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一清二楚。那么接下来呢，神就当做一件神迹，其实这件神迹不是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也不是发生在基甸身上，是发生在米甸人的身上的。因为他神用这件的神迹，用一个米甸人的口呢告诉说他晚上做了一个梦，然后另外一个米甸人呢来为他解梦，这件事情呢这是一个神迹。而且呢让基甸就在他们的这个帐篷旁边清清楚楚地听到这件事情，做一个梦，然后呢解梦。那讲到说一个大滚他滚过来了，然后说那个大滚他就代表是这个是基甸，然后呢是耶和华的刀，然后告诉他，你知道神他是这么的啊，他是对我们是这么的这个怜悯。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当我们害怕的时候呢，那么他行各样的事情来帮助我们。所以在基甸的身上你就看到神四次允许他要把这个米甸人打败，然后呢也给他这个啊给他啊给他这个四个神迹来告诉他。因为这是一件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事情，你怎么敢300人去打135000人啊13万5300人？那这件事情是神为他成就的，他成为了手中顺服的器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基甸他是一个非常敏锐敏感的人，他一听完这个他立刻就感恩，他立刻就感谢神。所以我们讲一个在这个对神顺服的人呢，那他还是一个对神有感恩非常敏感敏锐的。他首先感谢神，然后呢回到营地，然后呢就把这300人吊起来了，然后呢接下来呢就这个啊用这个啊火把还有这个刀后脚呢就去攻打这个敌人的营地。接下来你看到从15节的下半节一直到25节，就是陶弟兄这个带我们读的，因为这一段里面他这个基甸好像跟过去是不一样的一个人了。因为我看他现在他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过去是一个懦弱的这个农夫，那么现在呢他是一个看上去好像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带兵打仗的人。那为什么是这样呢？那么首先那他选择战略上的优势，就战术上的优势 battle 这个 battle 战术呢，他把自己的兵放在高处哈利圈，那个摩利冈，虽然我们讲摩利冈那个地方是比较低处的，所以他把自己的兵呢是放在这个高处，然后呢从高处那么冲下去去攻打。第一件事情啊，就是把这个兵放在这个高处。第二件事情呢，他是选择神告诉他的，选择夜间去打，夜间去攻打。这一个以少胜多，这个打仗的时候呢，要不然是打伏击战，要不然就是晚上的时候呢，或者夜间的这个偷袭呢，夜间呢袭击呢，出其不意呢去这个攻打。第二件事情，那么用这个号角，用这个火把，然后呐喊呢，耶和华基甸的刀啊，基甸的刀，那把这个敌人吓得这个魂不附体嘛，他不知道有多少人，而且呢，最后呢是自相残杀。这是神作，让他们自相打神色。而且那他把这个300个人呢，而且还分成了三路，他自己带了100个人，他把300个人分成了三路。你在这里面你就看到啊，你就看到呢这个 这个基甸在这个时候，那他是非常有这个有策略的一个这个打仗的这个指挥，打仗的指挥。而且呢，他不仅仅在那天晚上是这样，他而且告诉这些以法连人，他在打仗之前呢，他又跟以法连人取得联系。正当这个啊，正当这个敌人逃命的时候，因为逃命的时候呢，这个米甸人是朝这个当时打仗的这个东南方的这个地方，他们选择一条路朝着东南方这个逃。那这个基甸他也知道他们要逃的路是哪一条路呢？就让这个以法莲呢，就在约旦河的这个渡口呢，就把这些逃兵给他截下，然后呢，靠这个以法莲人呢，把这个逃兵在那边呢，把他们给击杀啊，击杀。而且他不仅仅只找了以法莲人，他还呢找那个佛这个拉佛他利亚瑟跟马拉西，他们都一起来征战。所以你知道这个，他知道这个基甸，他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神给他智慧，神帮助他，他成为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能指挥带兵打仗。这就是后来这些米甸人都害怕他的，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他是 judges， 就是这个叫做士师，他是个士师。那么在这些人中间，我相信有当时被他遣散的那个32000人，最后剩下这个这个300人，有31900人，31900人这些。那他们都回来啊，他们都回来征战。那么即便他有的勇气，那么即便他所有的军事的才能呢，跟最后的胜利，那都是神给以色列民有即便的奖赏。我再说呢，他最后有这样的勇气，他能有军事的才能，最后这场仗打胜了，是神给他们信心的奖赏啊，信心的奖赏。那么在圣经中里面，你知道这个对神有信心，而且顺靠顺服信靠人信靠神的人呢，那神给他们奖赏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读希伯来书里面啊，希伯来书里面我们讲到的挪亚，讲到亚伯拉罕，讲到以撒，讲到雅各，讲到摩西，讲到约瑟，讲到但以理，还有新约里面的使徒，你发现遍地都是。所以呢，圣经中说他们如这个云彩般的在我们的周围。所以神因为这些人对他的信靠，对他有信心，所以呢就给他们有这样的奖赏。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也许有姑娘说，哎呀，这个奖赏照，其实我来这边，我今天坐在北泽西教会，我来这边做礼拜，我在这边敬拜神，其实我只要对神有信心，我也知道神开玩笑，其实是讲到奖赏呢，哎呀，讲到奖赏好像是太俗气了，我不去追求这个奖赏，我只要信心就够了，讲到奖赏太俗气了。你知道如果你认为神给你的奖赏是俗气的话呢，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不是圣经的教训。神他要给我们奖赏的啊，奖赏的，在罗马啊，在哥林多书记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的啊，讲得很清楚的，我们在圣经伟人中间也看到非常清楚的，而且圣经中还是这么讲的。圣经是怎么讲的呢？我读啊，希伯来书的11章第6节啊，当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的时候，他们对神的信心，那这些蒙神是蒙神喜悦的人，就像基甸一样是蒙神喜悦的。那么一个能荣耀神蒙神喜悦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你如果读这个希伯来书的11章6节，我们看一下他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希伯来书的11章6节啊，那是什么样的？如果没有圣经我们就翻到希伯来书11章6节啊，但是这是非常好的一段经文。希伯来书11章6节，那里面是这样的，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什么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重点一个是神，人来到神的面前应当是信有神。那么第二个呢，是相信神要赏赐那些，神要奖赏那些寻求他的人。这是圣经中里面的正确的奖赏观，这是圣经中里面的奖赏观。那你知道这个希伯来书的针对的做这个听众是哪些人呢？是已经信主的人。所以这边讲信有神，当然我们讲信有神，来到神面前信有神，就我们要信这个世界上有神。里面还有一个信是针对已经信的，但是信靠，就是你相信了 耶稣之后的那种对神的信心，在生活中的不是那种因信称义的，就是内心心是，当然内心就是一定要有，还有一个是那种信靠神顺服神的这个信心啊，这个信心。那么这就是这边讲的啊，是相信神，他掌管一切，无论什么事情发生，我就是信靠神，我就是顺服神，他掌管一切。另外一个呢是寻求神，因为我相信有这样一位神，我就来好好的寻求他啊，寻求他。另外一个呢，蒙神喜悦的人呢是相信他要奖赏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相信他要奖赏的。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新的一年啊，新的一年，我相信在新的一年里面，在教会中间啊，我们有新年的计划啊，新的计划，新的一年，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也许有些新来到教会的，那么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岗位上把弟兄姊妹都放在那个地方，我们大家一起的服侍，因为发现有些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增长了，我们人数增多了，弟兄姊妹也越来越多，有更多的责任了啊，责任了。像我们教会很明显的一个，买了一个这么大的堂，然后呢，以前我是租堂，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要做，现就是包括清洁，我们就稍微扫一扫就够了。现在呢，你发现水要管，电要管，然后呢，里面有很多的设施，我们有一个这个叫做这个啊、这个会堂管理委员会。会堂管理委员的这个 team 啊，这 team 里面有很多管音响的、管清洁的、管饭食的、管这个管这个security system 的、管这个 parking lot 的，现在非常多，大家很多的责任啊，很多的责任。当我就问大家说，当我们身上当教会成长的时候，你们教会也是一样的啊。还有我们讲这里有儿童施工的话，有儿童中学老师。当教会成长的时候，教会长大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多的责任在那个地方。你觉得越来越多责任好不好呢？去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责任，还有这个光扫地的就还人家有七个，有七十个人啊，轮流扫。那么有这样的责任好不好呢？有，我看有的弟兄姊妹你们点头，有责任好。但有些人就是责任，哎呀，麻烦。其实我们以前在那个租堂也好的，如果我们能租到一个这样的教会啊，就租到一个这么多能容纳五百人的，那我们这不是租堂可不可以呢？租堂可不可以呢？其实那我们就免去了这么多的责任啊，要这个扫地啊，要把这个搞得干净，甚至地上有的时候过道是那个地还要那个请人来 wax， 我们还要好好的清洁啊，啊，要不要的是责任太多呢？我可以告诉大家，责任。是基督徒在我们身上有责任，是神借着这些责任来帮助我们，是借着这些责任让我们成熟成长。我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责任是帮助我们成熟，帮助我们成长，是非常重要，是每个基督徒都必经的。所以你在教会里面担当责任呢，你要感谢上帝，因为借着这些责任呢，你才会成熟。我们大家可能在座的大部分有孩子，对不对？单身的很少的啊。如果你没有单身的，你自己也这么经过的。那我们在家里面，这个孩子，他们小的时候呢，他们怎么了？孩子小的时候就是说，我要什么，他们是想说，啊，我要吃这个，我要的。然后呢，郑小姐他们哭了就想父母给他吃，然后喂他奶，他就吃饱了喝足了，他就这个高兴就不哭了。所以孩子小的时候呢，就是想他要得到什么。他要什么，总是在想着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要什么。那做父母的就给他们，这些孩子们是不要责任的，不要担当什么事情的，他们就不要责任的，因为这是孩子嘛。可是你发现，这孩子越来越大，越来越等到他们当 teenager 的时候，如果他们到了 teenager， 甚至到了快这个大学快毕业，如果他们还是说，哎呀，他们只想他们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今天要这个，明天要那个，然后呢，也不愿意负上任何的责任的时候，不愿意付出的时候，会不会让你担心？啊，会不会让你担心？哎呀，我下面晚上可能睡不着觉，说这孩子怎么办呢？啊，孩子怎么办呢？我们都知道，当家里面孩子成熟成长的时候，当他愿意在这个家里面为家里面付出的时候，愿意在家里面担当责任的时候，愿意来了解父母的心，这个了解父母的，知道父母所想的心意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人他是成长，他是成熟的。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 我们的成长成熟是靠我们在教会里面担当责任，借着担当责任呢，让我们成为在教会里面耶稣所说的那个，就是有忠又忠心又良善，而且还有见识的仆人，忠心良善见识的仆人。那在这个加拉太书的5:22里面讲到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里面有哪一个是讲到爱、要负责任？你这么一读好像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哪有这个？是因为有一个信实，信实那个字呢英文叫 faithful。Faithful 是什么呢？是对神忠心，然后呢对人诚实。 Faithful 一个只有愿意在负责任中间，你愿意担当，然后呢在对神的事情上看到对他的忠心的时候，在大事上忠心，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这才叫这个 Faithful。 那你就这个时候就结出了圣灵的果子。所以担当责任，在教会里面担当责任是让我们生命成长，是让我们能结出圣灵的果子的一个必经之路。所以我们必须在教会里面，我们愿意啊，愿意只要神感动我们啊，神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就顺从神的引导，顺从神。让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基甸的身上呢，曾经是一个农夫，而且是懦弱的农夫，他自己也是觉得自己没有能耐没有能力的，就是神在他身上做雕塑的工作，扶持他，建立他的信心，以至于呢当他愿意顺服神，愿意顺信靠神的时候，他在神的手中就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也成为后人的榜样，以至于我们今天读到他的时候，我们都认为说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愿北泽新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借着即便从他的身上不仅仅看到神的作为，我们也愿意我们每个人都摆上自己，在教会里面成为神国度的精兵，也让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成为社区中间的人的祝福，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我在这边我们要谢谢你，说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段的圣经，这段经文来向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创造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你赦免我们的罪，也赏赐我们新的生命。你在教会，你造我们不一样，然后你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美好的计划，对我们美好的旨意，求圣灵特别来光照我们，来引导我们。愿我们每个人也更加信靠顺服你，也借着这样，让我们能明白你在我们人生中的旨意，在我们人生中的计划。我们也深深地看到，你不看我们的外表，你也不看我们现有的能力，而且在失败的中间，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你成为我们随时帮助，你成为我们的扶持，你也在坚固我们。我们要感谢你，也愿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时代都能照足你自己的心意，成为在你手中那贵重圣洁的器皿，成为你自己美好的见证，成为这个社区中其他人的祝福。我们要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